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有几封家书，都是来信特别要索取联合电台六月份限定的礼物。耶稣，你是谁？这张福音单张啊，有海南的张一，还有爱华，以及云南的丛英啊。好，希望你在收到之后可以来信告诉刘文医生啊。如果你还没有索取的话呢，鼓励你赶快来信索取。好，我今天要读这张福音单张，耶稣的第三个面向来给你听啊。这张福音单张总共呢会介绍耶稣的六个面向。耶稣，你究竟是谁呢？在第三个部分谈到，你既不是音乐家，不是教育家，更不是医学家和作家，为何世上出色的音乐家都以你的名创作了无数伟大的乐章呢？弥赛亚便是一个例子。为何千万所学校因你而创办呢？为何众多医院为你而兴建呢？为何全世界的作家常以你生平的言论为题材，写出无数不朽的名著呢？世界上没有一间图书馆能容纳所有与你有关的著作，甚至年销数百万册的圣经，书中的主角仍然是你。好，耶稣到底是谁呢？当然不止如此而已。如果你希望透过很短的时间可以向人介绍耶稣是谁，就赶快来信索取这一份六月的限定小礼物。耶稣，你是谁？这张福音单张，请你来信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在信中告诉刘文你需要多少的数量啊。每一个人限定索取100份以内啊，也算够多了啦。好，那么来信请你告诉我你的详细姓名、地址、邮编、电话，记得哦，还要告诉我数量，才能够把这一张精美的福音单张送到你的手上，成为你传福音的好帮手。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一视同仁，经文在诗篇第145篇1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45篇1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145篇18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一视同仁。主日晚上聚会后，施牧师夫妇开车送我到多伦多国际机场附近，我下他的旅馆，看着航空站繁忙的业务、灯光、班机起降交织的一片景象，施牧师想起有一回他问一位经常驾着小型飞机在这个机场凑热闹的朋友，他问小飞机在国际机场内巨无霸客机之间穿梭起降，会不会遭遇困难呢？朋友的回答蛮有意思，也蛮有启发性的。他回答说，我的飞机虽小，不过我和任何一架大飞机一样， 拥有完全相同的起降权，机场对任何一架飞机都没有偏见，完全一视同仁。施牧师说完这席话，接着他把这件事跟祷告相提并论。他说，任何人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向上帝祷告，不论在世上你觉得自己多卑微，地位多低，受到上帝的接待则是完全相同的。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人享有优先的特权。诗人在诗篇第145篇18节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有了这个保证，人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蒙连续。在这个高台有钱人、名人、有影响力的人的世界里，我们发现天父上帝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你是否深得安慰和激励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眼目看顾一切敬畏你、遵行你旨意的人，在你眼中每个属你的儿女都是宝贵的，是你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求你帮助我用你的眼光来看自己和身边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给你这首诗歌，非常的轻快哦，提醒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满怀感恩明天更容易。
是宝。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是的，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而神所赐的儿女呢，也个个都是宝。不论家里有老大、老二、老幺，或者是多少个孩子啊，每一个孩子都是神所赐的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宝贝啊。但是神的儿女知道，神所赐的孩子呢，是他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最需要去努力的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按着神的心意来教养他们呢。当然在这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没有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尽心努力的来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啊。今天继续来看这本《我为什么是我》，由高伟雄博士所写，橄榄出版社所出版，探讨原生家庭对个性的影响。今天要来到第五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了。第五章的主题是出生排行与个性的形成啊，特别是谈到在家里的出生排行对于个性的影响。而且我们每一次都要提醒啊，人不是机器人，不是上帝用几个模子印出来的，因此呢是很复杂的。所以并不是说呢这一些论述就是绝对的，一定是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来造成个性上每一个人的不同的，这只是一个大概的研究啊。好，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独生子女，这在国内非常的普遍啊。好，另外也要看到中间的孩子啊，那中间呢可能是老二老三啊，而刘文就是中间的孩子。我这个老二呢，来看他所提的这些特质，我觉得是有一些些道理啦，而我也有其中的某一些个性特质啊，但还是一样不是绝对的。好，出生在哪个家庭或是出生的排行都不是我们所能够选择所能够决定的，然而这是宿命论吗？不是。因此在这一章呢，结论作者会给我们一个小总结，一起来看这本《我为什么是我》，出生排行与个性的形成最后一个部分。独生子女的个性，独生子女具有前面提到老大和老幺的某种个性，他们有老大的优点，其中包括做事井井有序，处事自动自发，注重成就目标，是个很好的读书人才，但是在思想方面较传统与保守。他们也有老大的缺点，像是完美主义的倾向，严肃固执，做事比较缺乏弹性。独生子女因为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很自然地成为父母的至宝，因此总是能得到所有的注意力。在他们心目中，这个世界好像是环绕着他们转动似的。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只会接受，很少付出，因此常常不懂得如何与人分享。比较来说，他们对外人的需要缺乏高度的敏感。独生孩子自小没有什么玩伴，所以当有一个知己就视之如宝贝，若这个知己被人抢去，他就会有被出卖的感觉。和老大比起来，独生子女不会像老大一样会有怕失去被宠的恐惧，他们没有争权的野心，也没有对付高权的仇恨心态，他们较能自我接纳，不必强加己意于别人身上或故意驾驭别人。独生子女可能会和同性父母去争取不同性父母的爱或注意力，比如 独生女孩就会和母亲争竞，希望得到父亲更多的关怀和注意力。尤其是如果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的话，也因从小有较多与大人接触的机会，所以说话的能力比较强，也因此比一般孩子来得早熟。他们又因在大人圈子中长大，所以能懂得静观其变。独生子女做事比较独行独断，因为从小没有弟兄姐妹和他们在一起，因此他们对那些与他们同年纪的人并没有很高的敏感度，不习惯与人分享内心世界，也比较缺乏包容别人的心。如果被父母惯坏了，他们会有唯我独尊的心态，犯了错不懂得向别人道歉，甚至不觉得自己有错，但对别人的错却滴水不漏，绝不饶恕，必定计较到底。而这些缺点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与配偶的关系，因为他们较难明白和了解配偶内心的需要。再来看到人际关系方面，独生子女的人际关系并不是很好，如前面所说，他们比较难去体会别人内心的需要，再加上他们可能比较以自我为中心，所以独生子女难得有几个好知己，因为他们从小都在大人圈子里长大，因此比较容易和那些年纪比他们大的人相处。再来看到工作观，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独生子女缺乏与其他孩子为伍的经历，而且他们做事比较独行独断，因此他们比较适合做那些不必与其他人合作或较独立性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科学研究、艺术工作等等。独生子女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只有一个人，没有什么玩伴，比较多是与书本为伍，为此他们可能在文字写作上常有不俗的表现。另一个特色是在其成长过程中，父母会要求他们每当玩完玩具之后收拾好，所以对他们来说，玩耍和工作总是分不开的。这种心态反映他们对工作不是那么的积极和向往。排行中间的孩子的个性，在家里排行中间的孩子，他们的个性比较缺乏相同性，可能有老大或老幺的个性。中间的孩子曾经是老幺，但不久即被后来的弟弟妹妹所取代，因此他们曾经拥有过老幺的地位，但后来又变成有老大那种被人夺取的心情，所以中间孩子的心理比较复杂，有时他们也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迷惘，因为他们没有像老大独有的专权，也没有老幺独享家中特有的注意力。中间的孩子会容易感到自己好像是附属的一样，可有可无，他们在家里不感到被尊重，这也可能养成他们常常往外找朋友，向外发展的心态。所以中间的孩子在外不缺亲密的知己，而中间的孩子生来就知道要和比他强和比他聪明的哥哥或姐姐相争，而同时也要和那个比他们可爱饱受呵护的老幺相比，所以中间的孩子好像在夹缝里求生存一样，一方面希望长得快一点可以和老大一样，要不然就干脆和老幺同等，跟他们学装可爱来讨父母欢喜。因此老二很难找到自己的真正个性，另一方面老二知道自己没有老大的特权，也没有老幺那种受宠的好处，为了避免冲突，他学会一套如何当和事佬的本领。有人说老大是一个野心家，想来统治世界，老幺是一个逃避世界的人，想要远离世界，而中间的孩子则是慈善倡导者，想要拯救世界，他们希望世人都能和平共处。这个说法将三种排列次序的特色一次点出。来看老二的婚姻观，老二最大的优点是 尽量迁就，避免冲突，是个不折不扣排解纷争的和事佬。这些个性也是稳固他们婚姻的磐石。不过有利就有弊，有时尽量迁就的结果可能是演变成积怨，因此过于容忍配偶的不适，有时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而且人的容忍总是有个限度，若到忍无可忍爆发出来的时候，常常已经是无法收拾了。这也是中间的孩子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而人际关系方面呢，老二如果在家里被忽略，他们就会寻求朋友的认同，所以他们不缺好知己。一般来说，他们个性外向，容易给人友善和亲切的感觉，加上有和事佬的本质，所以不难与上下不同辈分的人相处。而工作观呢，老二因为和事佬的本质，使得他们很适合做那些处理人际关系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外交人员、秘书。另一方面呢，因为他们善于处理上下阶层的人际关系，如果能够加强管理的能力，老二也不失为一个好的管理人才。老二如果能够克服活在老大下面的阴影，他们是有能力超越而使自己占有一席之地的。再来看到结论，上面所提到出生排行与个性是指一般性，出生排行不是宿命。上面所提个性的形成，其实与父母在教养儿女的过程中有着莫大的关系。譬如说，老幺不善于管理钱财，并不是天生就是如此，这是与父母在教养的过程是否让他们得到适当的管教很有关系。我认识一位牧师，他最小的女儿才5岁，就已经懂得帮忙洗碗做家事。为什么这个孩子和前面所讲的老幺的个性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原因很明显，父母并没有因他是老幺就迁就他，反而是因材施教，故此这个老幺的个性与前面所说的完全不同。其他孩子个性的形成背后也有各种不同的因素。另外，如果父母有重男轻女的观念，这也会影响孩子的个性。当然，家庭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个性。可能你会问，知道自己的个性又怎样呢？如果我的个性是和我父母的教养有关，那根本就不是我的错啊。当然，我也就不必负什么责任。从某些角度来说，这些话好像有点道理，但了解自己个性的形成是帮助我们明白，有时候我们的所作所为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以致控制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如果能够了解到自己的一些缺点和以前的成长过程有关，就可以加强自我反省，提醒我们不必再受到以前的无形力量的控制和约束。对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来说，更可以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去脱离这个无形的枷锁。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我为什么是我》。这首诗歌是盛小梅的《我是谁》。
我问主，爱我有多么深，怎么能爱我直到永恒？主说我爱你有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架。为什么？
从我为什么是我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五章出生排行与个性的形成最后一个部分呢，在下一回我们就要进入这一本书的第六章了，特别探讨的是家庭沟通模式，不要错过了。出生在哪一个家庭，无论你在家中的排行是如何，无论你的成长背景如何，在耶稣基督里你都可以成为新造的人，你都可以脱离过去的捆绑。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若是利用电邮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记得如果要索取六月份限定的精美礼物，耶稣你是谁这张福音单张呢，要告诉我你的详细姓名、地址、邮编、电话，还有要索取的数量啊。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